以身试法反天条，开国之君改法曹，倒行逆施拼蛮力，疑惑后代多少朝。
洪武十二年，也就是1379年10月，占城国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是今天呢越南的中部。哎，占城国呀，派使节来南京进贡，但是胡惟庸呢，哎，没有将此事奏报给啊朱元璋知道，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。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，长期积累的怒火呀终于爆发，他严厉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。其实这个时候呢，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呢是认错。哎，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？但他呢却和汪广洋把责任啊推给了礼部，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事。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，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的处理上，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去查询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儿，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，然后囚禁了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。既然不是你就是他，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那是没错。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了，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。他并没有等太久，蒲杰是胡惟庸的死党，他当时的职务呢是御史中丞，哎，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官职了。他在胡惟庸集团中呢作用是非常重要，发动舆论攻击政敌，拉帮结派，同谋不轨，哪样也少不了他。胡惟庸一直把他呀看作自己的亲信，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，置你于死地的同党啊。他眼见的胡惟庸不行了，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。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呀，他命令立刻处死胡惟庸、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，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啊。然后他命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，如果查证属实是一律处死。于是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拉开了序幕。事实证明啊，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，因为太麻烦。而一律处死呢很容易啊，当时的审讯方式啊也为此案的发展提供了便利。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后，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是清茶，而是死打一顿，打完再说呀。有些与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啊过过手瘾，反正是办公事儿，顺便报报私仇，哎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。然后就是讯问同党，那些读书人那哪儿经得住打呀，东拉西扯供出了很多所谓同党来，只要自己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，借过钱的，还过债的，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。审案官员自然大喜呀，上奏皇帝再去抓其他人，于是案件越来越大。从洪武十三年案发，连续查了好几年，被杀者超过10000人呢。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摧毁了。事实证明呢，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，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 胡卫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啊，他唯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。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图杰呀，他的结局颇有戏剧色彩。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，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，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。不知此二人在刑场上相遇会有何感慨呀？胡惟庸死了，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。现在他呢，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，看着下面的大臣们，这些可怜的幸存者，他们和胡惟庸同朝微臣呐，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。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一个被拉出去杀掉，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恐惧。该结束了吧？我们只想活下去呀。朱元璋却并不这么想，在他看来，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呀。不要急，好戏才刚开始。值得注意的是啊，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，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，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，安排机构分流人员。如此大动作却干得雷厉风行，干净利落，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啊，他是早有准备的。就如同《水浒传》里的宋江，晁盖死后呢，无论如何不肯继位，一旦勉为其难答应了，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。无论如何，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，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啊。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，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，这将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
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。下面我们开始讲述。有人曾对我说呀，知道历史表象就好，无需历史本质，把故事讲明白就行了，至于原因呢，哎，是无关紧要的。是的，故事是有趣的，原因是枯燥的，但枯燥的呢更有价值。对很多人而言呢，诸葛亮和刘伯温是两个神人，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，即使住的农村里一年进不了几次城，也能够知道天下大事，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。如诸葛亮之隆中对，刘伯温之与安丰之战，坐在炕上盘着腿儿就能预知未来，因为他们知道故事，而且了解原因，所以他们才无比强大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。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，他们就不会再害怕。但在这个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，我们还是只能向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。比如当我们知道了地主是怎样炼成的规律后，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某位农民领袖起义，你不需要往下再看，只要这个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人干掉，你就能肯定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一个地主。这就是内涵的力量，无比强大的力量。就此开始吧。这次我们的主角呢还是张三，他刚刚当完了地主，这次我们仍然 用他当主角。但在丞相这一篇中呢，他不能直接当丞相，而是要先当村长。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，哎，他就要开始管理啊。每天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，看看贾家的门有没有锁好，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。村子不大，一天可以逛两三趟，完事儿后呢回家睡觉，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。不久呢，张三当上了乡长，乡很大呀，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，于是他开始两天逛一趟，把工作交给村长负责。由于工作出色呢，张三当上了知县，哎，他每天再也不能出去逛去了，他全部的时间都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，并完全信任他们。之后张三不断升官，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，全国都归他管。这下子张三就忙了，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啊，每天得见无数的人呢，忙到晚上还没完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啊都要找他，而他一个人呢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啊做出决断，他实在太累了。于是他找了一个人帮他的忙，并把自己的权力啊分一部分给他。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，张三的位置啊就类似皇帝，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。由于全国事情太多，而皇帝的精力有限，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呢分给他。相信大家呀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。这个故事虽然简单呢，但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，分权制衡理论。历来皇帝呀不乏英明之人，他们也并不比朱元璋差，却都使用了丞相制度。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，皇帝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力交出去的，因为一旦将权力分给别人，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。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，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。说到底呀，丞相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，他不断地给皇帝提意见，并且还能反驳皇帝。作为皇帝呢，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。他认为啊，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，自己给了他工作，给了他权力，但这个人却什么都要管。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，还要管自己的私事，想修个房子他要管，说是费钱，想出去玩他要管，说是劳民，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他也要管。不但要管，还振振有词，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，脸上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，好像自己啊总欠他200块钱似的。到底谁是老板，谁是打工的呀？问题在于啊，你还不能发脾气，哎，那些士大夫们都看着呢，你要是接受了他的意见呢，态度还要好。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，甚至处罚了他，那麻烦可就来了。道理总是在丞相一边，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，而你就很不幸的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。下面那些官员呢也会站在他的一边，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。那些丞相们心里啊也清楚着呢，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啊往往是前仆后继，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呢。因为这些原因呢，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丞相， 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职位取消。但问题在于啊，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，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。可是辛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的，他们还要享受生活呀。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，没有那么强的精力，所以这个职位一直保留下来，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。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，小伙子身体棒，精神头足，饭量大，一顿能爬了好几碗，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，估计也是练过长跑，耐力还很强。在他看来呀，把丞相赶回家也不过是多干点活，自己累点也没什么。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。吴晗先生统计过，从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，仅仅八天内，朱元璋收到了1666件公文，合计呢3391件事儿，平均每天要看200份文件，处理400件事情。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。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呀，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，但他就是这么不停地干着，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。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啊，就表现了这一点。当时的户部尚书如太素啊，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，朱元璋让人呢读给他听，结果读到一半啊，就用了将近3个钟头的时间，都是什么三皇五帝、仁义道德之类。朱元璋当机立断，命令不要再读下去了。数了一下字数，已经有10000多字了。朱元璋气急了，命令马上传如太素觐见，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这么一顿。可以看到，废除丞相制度后，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不过他并不在意，因为在他看来多干点活就行了。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。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跟丞相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，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双方的关系啊，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。皇帝和大臣呢，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。这项运动呢并没有裁判，却有这么一项不成文的规则，就是不能太过分，双方的这个进退啊都有一定的限度。这个限度呢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，他告诉这个拔河的双方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，大臣不能干涉，哪些事情呢是大臣应该管的，皇帝呢应该允许。那在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博弈中呢，这一规则在不断的完善，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，就在这样的规则中呢权力达到了平衡。而朱元璋不守规则，改变了这一切，他把大臣们拉的是东倒西歪，并宣布他们从此就被解雇了，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呢回家晾衣裳。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，权力由他一个人掌握的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所谓的平衡。事实证明啊，他错了。历史规则呀，那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。然而朱元璋呢并不喜欢这种平衡，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，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，他们也不守规则。当然 朱元璋同志不守规则的行为呢，只是害了他自己，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坏事。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